第九十课，信徒得胜生活的依据，以及为何我们常常失败。罗马书第七章。
哦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哦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得胜。哦是的，我们何等的感恩。哦，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一种得胜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当我们一做基督徒，好像又觉得常常掉在失败当中。哦主，今天我们的课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问题，再一次同心向你祈求，愿真理和启示的灵启示我们，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何等的感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也就是他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一切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又为什么常常会失败呢？好，我们现在先看涵盖内容。
繁体字版378页倒数第八行到384页倒数第十一行，简体字增订版343页第十行到348页全文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46页倒数第十一行到148页全页完。
好。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主题涵盖经文。
一，信徒得胜生活的依据，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信徒因信与他联合，是信徒得胜生活的依据。依据这个事实，我们得以胜过魔鬼，依据这个事实，我们得以胜过世界，同样依据这个事实，我们得以脱离旧人，脱离旧人的行为而致死身体的恶行，一举一动活出新生的样式。
我们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自救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以犯罪，因为我们是被罪控制，所以使我们不能不犯罪，这我们都清楚的。所以也神就要差遣他的独生子来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初始肉身法。因为我们要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讲到，那罪控制你，你怎么两个能够不控制呢？除非要么你死，要么罪死。那么如果说要你死，第一不可能，因为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人死掉了嘛，你人死掉了嘛，你罪性还是在身上死掉的，也不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也不等于说能够人能够到神的面前。那么如果是不是说是罪死掉了，神没有用这一个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始祖亚当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罪性，但是他接受罪性。今天就是罪性死了，我们也不可能不犯罪。所以今天神要用一个办法，就是要用人死的办法来脱离罪对他的辖制。人死的办法，我们刚刚说，如果我死了，那我带着罪性，带着罪行死的，不解决。所以神今天就用一个代替法来拯救我们，神用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主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等等，主耶稣完成的救法已经就做成了，都完成了。那么人是怎么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就是神的恩典，也因着
信。
好，因着我们的信。什么叫做信？我们认定了他是我的主，认定了一切都是出于他，我们认定他，求告他。所以我们不能，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可能做好，但是我仰望神，是神差遣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已经完成救法，他是我的救主，这就叫做人因着信。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法，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出死入生。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 就把他的死而复活，使他从亚当里面就迁到基督里面。出死，这个死字是指什么？
向罪死，向神活。
我不是问你向谁死，我问你的是出死的死是什么死
啊？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死，
那就是在亚当里的情况。在亚当里面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主耶稣借着死而出死入生，进入基督的复活当中。所以主耶稣借着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那他怎么呢？就是因着我们怎么做法呢？因着我们的信与他联合，所以他的死、埋葬、复活等等，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因此，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这叫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搞不好的人，我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仰望你的拯救。当我们仰望他拯救的时候，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得胜生活的依据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光主耶稣得胜没有用啊，你不信，你不信他的得胜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光我的信，主耶稣不得胜也没有用呀。我信耶稣他不得胜，他不从死里复活，我再信他的话也没有用。所以今天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必须看见他是得胜的主，我因信与他联合，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借着信我与他联合，胜过魔鬼啊，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啊，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我们可以脱去旧人。所以你再讲一次，我们信徒得胜生活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主耶稣的得胜，我们因信与他联合，也就支取他的得胜。
好，非常的好啊，你这个讲得很好。那么如果要讲得更多一点呢，也可以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那么因此你多讲一句也可以的，当时你刚刚讲的这是已经根本的能够讲到点上了。好，那现在的问题，我们既然是得胜了，我为什么常常的失败？这也是我过去一直都搞不懂。说个实在话，过去我因为也不明白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耶稣的得胜成为得胜。我过去只以为我一信耶稣，我改变了，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新人了，我就是一个好人。但是呢，当我一失败的时候，我讲不出的沮丧，真的就觉得是说，这怎么搞呢？啊，这怎么搞呢？我怎么为什么还会常常失败呢？既然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得到新生命，为什么还常常失败呢？好，我们现在来往下来看。
二，为何我们常常失败呢？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个基督徒实在渴慕要讨神的喜悦，要满足律法的要求，要过一个得胜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为何却无能为力，常常失败叹息。对那些放纵自己故意犯罪的人，他们肯定是错的，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好，我现在讲我们常常的失败。我再三的讲，我们这一个新生命课程是对有心要讨神喜悦、愿意走对生命成长道路的人讲的，不是对故意放纵自己。故意放纵的人在我们这里是立不住脚的，我们不讨论他们。好，我们念下去。
一，我们的错常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凭自己的热心行事，一直活在靠圣灵入门、靠圣灵成全光景之中。马太福音22:29，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罗马书10:2-3，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加拉太书3:3，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好， 我们的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根本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我自己啊，想想真的很奇怪，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到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条生命成长道路的时候对我说，他说圣经为什么不讲清楚一点啊？这条十字架的路嘛，早一点好讲。我真的要说非常的羞愧，你要说圣经要什么时候开始讲啊？你要从旧约开始吗？旧约已经开始，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他们就躲起来了，神用什么？用皮子给他做衣服。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在这里预表了神的救法，是要用皮子，就是人自己没有义，要用皮子来给他披。你说你要说圣经上没有讲吧，你整个的旧约圣经好像一条红线一样的把这个救主引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说圣经上没有讲吧，事实上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讲，亚伯拉罕信神，这神就算为他的义。圣经从来没有讲你要靠自己怎么做达到神的义，圣经乃是讲到信神的应许，信神所说的，神就算他为义。神对亚伯拉罕说，神对大卫说，他们就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他们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要讨神的喜悦。你要讲到凡事讨神的喜悦吧，我们其实要讲，我从得救重生以后就很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路又走错掉了。你要讲圣经上没有讲这个路吧，你说你从主耶稣一开始就讲跟从我叫背起十字架，你说哪一本书信里面没有讲啊？不管是哥林多、加拉太啊、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哪一本书没有讲说叫我们是靠信而不是靠我的行为？哪一本书没有讲到是我们是借着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根本不是叫靠你去做做出新生的样式嘛。从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都讲清清楚楚，就是靠自己的做和神给我们的信心的路完全是两条路，是从两种生命出来的，是从两种能力源头出来。你要说我只能说不是圣经没有讲，而是我不明白圣经，我也不晓得复活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怎么我与主同死就与主同活，当我走求告主的时候，哎，基督的大能就出来了。你说圣经没有讲，圣经明明讲我们当同他这样软弱，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都有罪上死义上活都有。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晓得他的大能。好，因为不明白嘛，因此就凭热心了，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讲一直讲的，多年以来凭着自己狂热自奔啊，以为我为主大发热心，以为这样就是讨神的喜悦啊，横冲直撞的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我自己想想自己啊，正如同啊会开车初开车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啊，我就是越热心越好嘛，我就是要怎么开，只要能够开到的话，哎呀我拼死命的开啊，把这个车碰碰，把那个车碰碰，在前面碰碰就冲过去，凭热心行事。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却不是按照
真知识。
哎呦，原来向神热心还要有真知识啊！所以真知识是什么？我长久以来靠圣灵入门，这是没问题，我真的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神的灵重生我们，这没问题。 但是靠圣灵入门以后呢，好像就把圣灵摆在旁边了，现在我要怎么做我就是怎么做了。所以为什么我失败，我的错就是因为这样，不明白，有按照不明白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要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好，我们看一看下面具体怎么讲。
A， 我只注重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我根本不懂他借着死使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到底基督是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
是，我只注重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我相信我们大概像我这种人也有不少啊，就是说你要问他信耶稣信什么，那肯定的啊，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流血舍身，感谢主。然后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眼泪都流出来啊，非常的感动。这对不对？对，千真万确的对，这是我们基本信仰的基础，也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非常对的，离开这个我们也讲不下去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只知道这一点，好像我只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你说人家问我你信耶稣信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全备的福音，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是什么，这个都没有错，都没有错，但是我只讲一半。事实上到底耶稣死了复活在我身上的意义是什么啊？耶稣升天在我身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传福音基本上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流血舍身三天复活，那么给我们得到新生命，我教人家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根本没有下半段，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到底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那也就是说罗马书一章到四章就解说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五章到八章是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事实上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是前半是耶稣为我死，后半我与耶稣同钉死。如果说我只有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话，而我没有去经历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今天犯罪明天洗罪，而就是我这一个人脱不去旧性为的旧性情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晚上上有拉撒路死而复活示意图，就在本书附图里面啊，第五个图就是拉撒路死而复活示意图所讲的。如果我是的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我因着神的恩典啊，我已经得救重生出来了，但是你浑身是裹着裹尸布，你浑身裹着裹尸布，你现在我根本管他什么裹尸布，我根本不懂得什么裹尸布，什么旧心情，我不懂这一些，所以我拼命的为自己好像去做去做。事实上我们得救，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们生命成长，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得救，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们得生命成长，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不知道什么基督是我的生命，我说实在你现在问我当初怎么想，我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心里嘛也曾经有难得的有一次机会有人这样问我，耶稣嘛死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天上嘛，那怎么基督又是我的生命呢？哎，这个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这实在是不明白。其实哦，我知道现在明白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坐在天上，但是他也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神是无限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所以感谢主，我就是这样的，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他的大能，所以我的错，我这眼睛盯着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流血舍身，我没有看见耶稣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这样讲，就说在 受难节的时候，很多人进食祷告啊，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我觉得很好，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过一次道，有一个传道人在这里讲，受难节虽然你现在看来是痛苦的，我们应该看见受难节的结果后面有复活的基督，应该看见耶稣活了，我们主耶稣为着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视了羞辱。是的，十字架是苦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苦难是要带来荣耀的复活。复活的耶稣他今天不但升上高天，他亲自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使命。
B， 我不明白，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所关心的是我的行为如何做能荣耀神，我并不懂我这个人就是该死的，借着耶稣钉十字架，我已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我为自己的败坏常常难过，以为自己能刚强一点就好了。
好，我根本不懂得活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不懂得，我就是我关心的就是怎么荣耀神。刚刚我讲的就是哎，我怎样活着为耶稣，现在我怎样来荣耀神，那么怎么荣耀神呢？所以我们把地上的东西带到天上来看，属地的来看属天的，我想多为主工作，也多不吃不喝，一切都为主献上啊，就拼命的怎么样，这就是荣耀神嘛。啊，在我们看来，你不管说家庭吵架，有的人不管哎呦，我把猪喂好，我把孩子都弄好，饭都烧好，衣服烧好，我就出去了。你不管丈夫回来家里根本没有人，你这个都不管，我荣，这叫荣耀神吗？这个家庭搞得这样叫荣耀神吗？对不对？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我今天早上出来，我的老先生跟我说，你走我也走，我们的家就这样完了。但是他还是为爱主他来聚会了，所以他后来跟我说，阿姨，你既然这样讲，那我今天晚上就不来了，我应该在家里，我应该顺服呀。我说是的，听命胜于献祭。我说你如果是不和谐，你不要来。关于和谐的问题，前面我们在施生命圣灵律里面讲了很多。好，后来呢他就说不来呢，我们就再见了，再见晚上。哎，我看见他来了，我看见他来了，我就很稀奇，他来了还不够，老先生也来了。因为老先生说，哎，你怎么老太婆啊，你怎么不去啦，晚上怎么不去聚会啦？他说我们传道人说的家庭应该和谐，如果丈夫不同意你来，你不应该来。有这么好啊，有这么好的信仰啊，那我也要去听听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路不是靠我来拼命怎么做来荣耀神，我们是通过死。对，我根本不懂，我不懂得哎，我就拼命要做好做好，岂不是我这个人做得好吧，做的还是东不和谐西不和谐，你这个人根本做不好的，我这个人本来就应该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不懂。所以呢，我常常今天不好的时候，跟同工之间或者有一点不和谐，人家对我有一点看法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哎呀，这怎么呢？我为主这样发热心，先起头我就安慰自己，这是魔鬼，魔鬼在逼迫。因为哪里有神的工作就有魔鬼的工作，其实说个实在的，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有人为的工作。好，那我就这样。后来呢，为着自己的个性骄傲自高自大败坏脱不掉，又觉得自己的毅力不够强。你刚刚那个不发脾气多好呢，你为什么不病住啊？因为我不懂得，我根本不懂得神的救法，我的肉身肉体根本没有良善。我这个人今天能够脾气慢慢脱掉，这完全是十字架的功劳，我自己没有半点功劳，因为我没有可能，我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我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他的大能，你不明白我这个人就是搞不好的。所以我这里要讲一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既然是搞不好的， 但是你现在一开始就说，我现在讲我搞不好，我口服心服，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失败了，我搞不好，我总是自驾的路，哎，慢慢救星期才脱掉了，我根本没有搞什么，就是我接受主为我安排的十字架，哎，我信心脱掉了。今天我是口服心服说，但是说个实在话，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走生命道路的时候，你不大会认识自己是败坏的，你总会开始，人总会觉得别人不对。当我一开始跟别人一有不和谐、一有隔阂的时候，我就是你有问题，从来我没有问题的，我都是好的。因此神会许可你暴露自己，所以神会给你许可你啊，就是在你正常的生活里面，你也就是说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哎，往往神没有拦阻。为什么没有拦阻？等到晚上，哎呀，我又发脾气了，我怎么又发脾气？你今天发脾气，我从前讲过，从前我发脾气是因为你站在哪里，你站在哪里，我还可能把你臭骂一顿。你为什么站在哪里啊？你如果不站在那里，我就不发了。哎，后来他不站在那里，我也发。哎，后来也可能说，因为你讲的那句话，后来人家根本没人讲话嘛，我还在发。这是一个为了让我们来认识自己的败坏，为了我们有心愿意走十字架的路，神有的时候许可我们，给我们暴露自己。因为你不暴露，你不会看见自己败坏的呀，对不对？你不会看见自己败坏的呀。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神是一步一步做的，不是说一下子。你讲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讲了他就会知道我没有良善，我比你好一点呢，对啊，我多少还比你好，谁像你这么暴躁 啊谁像你这么诡诈，我还比你还好。因为我们不会认识自己。我又要讲那个弟兄有写一本书，如果有人能够认识自己的败坏，比攀登科学的高峰还困难。真的，我觉得很多科学高峰世上的人在攀登，其实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科学高峰是世人眼中的科学高峰呀，跟神的眼中的科学高峰差得远了，你说对不对？所以我感谢神，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不认识，但是叫你愿意走这个路，神会让你暴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暴露自己是这么败坏的时候，当然以后我们也还要讲你的祷告是什么，你的祷告是什么，是不是说主啊，下次求你加我力量，让我呢不能够再这样发脾气了，不能再这样的诡诈了，是不是？
不是。
是怎么祷告呢？
就是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前面还可以加一句什么呢？
我们就是感谢主，我认同我自己，我就是这样，谢谢主暴露我。
对，所以针对神对我们的暴露，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今天怎么又这样了，又暴露出来了，主啊，你帮助我，下次一定不能够暴露，我要坚强的毅力让我暴。神今天不给你坚强的毅力，神今天要给你的就是暴露你。你的祷告是，主我赞美你，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人，原来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我就是搞不好的人，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所以今天一个人能够肯把自己交给主，不要我活，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必须被暴露，一定要被暴露，如果不被暴露没有可能的。所以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哎呀，我过去实在不认识，我一直讲我为着自己怎么这么软弱呢，怎么这么起不来呢，我现在完全明白了，赞美耶稣，我本来就是软弱的人，本来就不是我活，是耶稣活，是耶稣在我里面活，主啊，你做吧，我做不来。那好了，我们大家都看见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断气，我想啊，犹太人大家都在看，差不多了，要完了。当大家说他完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
成了。
成了。 这就是神奇妙的救法。哎，这个就是世人认为愚拙的方法，世人真的想不透。但是我自己欢喜讲这一句话，这个是任何高科技都达不上的高科技，是用神能的方法，这里死了那里就成了啊！这个能，神能，不是电能、热什么热能、光能、气能、八能，而是超乎万有之上的能，全能神能来做成的。
C， 我不明白我们的旧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与主同定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以为我们旧人应该死，就靠着自己的努力要旧人死，岂不知旧人在我们信主时已死了，而出现的旧人状况是因为被主所释放出来的我活在肉体之中而出现的。我们不是要帮助旧人死，乃是要借着求告、认定、高举、赞美主名，让主做主，自然而然的就经历我的死，而基督在我身上活着，旧人就自然而然脱去。
好，我们已经讲过，就是是说到底我们新生命成长的地人是不是老我旧人？不是的，我们旧人在主耶稣定十字架，我因信与他联合，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旧人在地位上是死的，也是旧人是罪的什么？
旧人是罪的奴仆。
我们是罪的奴仆，这个地位在十字架上已经定死了，所以既然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说其实就等于说在十字架上说不存在这个地位了。好，这个地位不存在，那这个我呢，我本来是被罪性控制的我呢就出来了啊！我因为我那么救人这个地位已经死了嘛，所以就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那么这个我脱离了罪性对我的辖制，我与基督的联合，那就变成新的。哎呀，我为着我自己的个性这么的暴躁，这么的败坏，又这么的骄傲，哎呀，什么都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哎呀，我哎呀，常常研究，东看看书，西看看书，哦，终于一天看到旧人要死，旧人要死，我现在已经忘记是哪一本书了。我不讲这一本书，至少我的理解就是说，哦，那我应该要旧人要死，你应该看自己是死人。因此，好，那也就是说，我要发脾气的时候呢，你必须看自己是死。但是事实上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想，我旧人是死的，这时候脾气已经都出来了。对不对？你骄傲都出来了，你贪心也出来了，或者你的诡诈也出来了，当你还没来得及想你就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好，这是讲来不及想。好，我还来得及想，我不要骄傲，我不要妒忌，对不对？那我现在要救人死。哎呀，那么怎么死法呢？那么我就讲故事了。啊，一个人对墓园拼命的对一个坟地讲炸雷的话，他没有反应，骂他也没有反应。那么我想救人要死，那我要对这个东西没有反应。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没有反应是假的呀，是表面我可以不动，我表面可以做出来无动于衷，你心里气呼呼乐滋滋会有吗？你还是有呀。救人怎么死了？哎呀，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救人是死了，我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罗马书嘛也查，加拉太书也查，我现在呀不晓得我过去查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们救人已经死了，我救人已经死，怎么死法不晓得，怎么做不明白，不明白。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怎么样
与主联合，这样我们就与主同死。
对，我的死是通过他必
兴旺，我必衰微。
对，我的死是让主在我身上高举。哦，我过去不明白这个的，弟兄姊妹你们明白吗？我为什么这样大声疾呼啊？一天到晚要来做新生命这个课程讲座呢？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路走错掉了， 不明白神的救法，现在明白了，而且这个旧性情就这么脱去，这很奇妙的，完全跟从前不一样。这怎么？因为我觉得这么简单的路搞错掉了，不知道怎么做，做了半天还做不好。因为我也很刻苦啊，很刻苦要自己死啊，但是做不好嘛。所以弟兄姊妹，路是在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听见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在以赛亚书说，你不光是以艰难给我当水，以困苦给我当饼，让我的教室不再隐藏，让我能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有这么一个心智，祝你一定，我一定要走在正路上。你现在不是靠自己的热心要这样那样的横冲直撞，横冲直撞啊！人家说你不好，你以为是人家在逼迫我，事实上现在我不讲人了，在神面前神不喜悦。我们曾经在念过圣经，如果我们凭自己去做，在神面前看是什么？
与神为仇。
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啊？体贴肉体的，就是凭自己去做的，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我过去以为体贴嘛，就是贪爱世界啊，要肉体安逸，要多睡一下啊，要多享受，叫体贴肉体。这是一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体贴肉体，原文的意思是心思专注在肉体上，也就是心思专注在我要怎么想讨神的喜悦。你心思专注，我自己要靠自己去做，你就是体贴肉体，与神为仇。那么还有呢？以行律法的，对吧？
都是被咒诅的。
对，我们靠自己力量去做好是被咒诅。所以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所以我还想去做，那我还想去做，要想靠自己来做，做了来讨神的喜悦。所以要死呢又死不掉，偏偏你要死他还活得好。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不要贪心，你看见一个东西，我不能贪心，我不要爱他，你试试看呢。你越贪心，你不去想他倒也没怎么样，你想他了越贪心。当然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哦，因为这样我就被罪控制了，对不对？那后来我们明白了，先起都不明白呀。好，
第，神不是叫我们尝试做好，神乃是要我们全然信靠，高举主，随圣灵而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成他自己的功。
是，我不明白，神并没有叫你试试看做好，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那个少年财主的故事，主耶稣对少年财主说什么？他要得永生，因为他说我要怎么行，他就是要做。好，主耶稣意思要告诉他，你要做吗？你试试看吧。啊，律法怎么样你都知道，他就说这从小都遵行了。主耶稣还说什么？你若要跟从我，你要什么？变卖一切。那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想靠自己做。是不是很多人不很理解的时候，我过去自己不理解的时候，以为主耶稣说叫我变卖一切我就可以得永生。事实上主耶稣没有讲，主耶稣是意思捡一件他做不到的来跟他讲。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讲指出什么？你不可能做得到永生。所以门徒就问了，哎呦，这样好难哦。耶稣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你不是靠，不是走这一条道路嘛，在人你要靠自己做好，你永远做不好，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你只有靠神，你就让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做。这一点神并没有叫我们试试看做，试试看做一定就是失败的嘛，对不对？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你要靠自己，靠行律法，要靠自己，你也是做不到的。你只有真正的就是，我们就借着求告认定高举主名，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整个旧法，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得到生命，我们不断的在每一件事上 主我做不到，我仰望你在我里面的拯救，让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做成一切。这个就是主没有叫我们尝试做好，神乃是要我们全然信靠。当我们凡事祷告，祷告以后里面感到平安，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顺靠圣灵而行，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同我们不需要靠自己做好，神要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主。但是在这个过程，我还是在强调，我们必须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常常因为不能认同这是过程，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自己里面要去做。因为一不认同过程可能批评别人，一不认同我自己怎么这样了，因此就开始呢又要自己做。因此当圣灵暴露我们是怎么样人的时候，我们一个我们是认同我就是这样，第二个就是仰望主，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主，你在我的里面救我脱离这一些，就是这样，对不对？好。
一信主以后，我不但要改变侍奉的目标，也要改变侍奉能力的源头。
是，我为什么常常失败？因为我在侍奉神的时候，我是改变了目标，我应该要爱主，我全力爱主，我为他，我可以奉献，我可以摆上，我要怎样？我目标是对的，但是我侍奉神的这个人没有变，我还是用我来活。我们这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让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活和基督在我里面活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说，一部汽车，一个汽车壳子，一个汽车壳子它怎么走？就是你要推它走嘛，你要不这部汽车走的话，你只好推了。如果说这部汽车有机器了，那它怎么走？它叫发动机器，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件事情，我不能做。你今天你要从这里，从上海要到苏州，你想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你靠你推这部汽车，你要把这部汽车推到苏州，你推不到。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开动汽车。所以到底我们不仅说我要从上海到苏州这个目标，而且我们这个人也就是这个汽车也要对，你汽车要靠人家推永远推不到，你今天就靠机器发动。所以我们今天是新人，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做成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跟门徒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他的大能。我们明白不明白主对我们的拯救是一个我死了他活了，是他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做，是我的旧人本来是已经死了，你不是要改良旧人把它改得好一点，你改不好的。我本来想我是基督徒了，我当然要做好，这个没问题。你做好，你要把我这个旧人的性情把它改。其实我们所谓的改，我现在觉得我过去讲的改都是掩盖，只是有的人高级一点，掩盖的好一点。拉撒路死而复活是一图的图示，你就是有的人就在他把他捆绑，把你自己的旧心情捆绑，捆绑好再穿一件衣服，人家看不见。其实根本人改不好。所以我很佩服有一个先生，有一次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有没有罪？他回答我什么？他哎呀，这个我这个话印象很深。他说我的罪埋得很深，他其实意思说按人说我是好人，但是埋得很深。对，对，所以我们因为不明白圣经，不知道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常常，虽然我得救，我重生，我甚至已经侍奉主二三四年以后，哎呀，我挣扎，我痛苦。我在那里可以告诉人家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这真的当你跟主在一起是平安喜乐，但是我为着我自己的旧性情旧行为在那里挣扎的时候，我痛苦，我非常的痛苦。所以感谢主，主终于把这条路圣灵借着在我里面点灯，细细的打扫， 让我看见了这一条道路，主耶稣早就指出来的道路，众圣徒啊，使徒啊，书信里早就指出来的道路，在旧约里预表这条道路也老早就有了。感谢主，主借着困苦开通我困苦人的耳朵，借着事情来开我这个瞎眼了。我真的是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问那个瞎眼你看见什么，他说看见人像树一样，对不对？他后来主耶稣再摸摸，我看了就清楚了。我谢谢主，神让我看见，而且当我走上这条路这么轻松，而也这样的就脱去旧性情，我充满了感恩。弟兄姊妹，旧性情完全可以脱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个新生命课程，因为神在我身上做了，真的做了一件奇事。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凶恶原父的比喻，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凶恶的原父就是指以色列，那个葡萄园就是指那个神的见证。结果神要以色列做他的见证，以色列没有做他的见证，把先知一个个打了杀了，丢石头砍了死了。那么结果神把他的儿子来，结果他们又把儿子又丢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赞美耶稣，因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死了复活了，他成了匠人的所弃的石头，成了头块反角的头块石头。我最爱这一句话啊，43节44节，请念。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感谢主，神的国从谁夺去？是从那一些假冒为善的，好像遵从律法的外表的那个犹太人要夺去啊，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以色列。其实这个圣经最主要的是说，神的国要赐给哪能有生命的人。因为什么叫结果子的百姓？他们结不过做果子，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生命，只有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可能结果子。好，我现在要讲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嘛。这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把谁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就是谁碰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要被砸烂，就要被粉碎。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我真的当我走上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呼召我们所走的历代历世历代众圣徒走的这一条路，我们跟着这个羊群的脚中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高声欢呼说，我被砸得稀烂。我不能够说我现在完全砸烂的，也就是说我不能说我完全一点旧性情没有，旧行为我还差得很多，但是我真的享受了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也只有这条路能够把你杀了。所以江山是什么？
一改本性难移
呀，本性，我们的本性不可能赢的，我们天然本性，但是在基督里面完全你的旧性情可以脱掉的，完全可以脱掉。
二，人的自以为是和自我中心，参考何西阿书6:7，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好，就算我们的错是不明白圣经，就算我明白了，我就算我明白了，但是呢，你刚刚开始，你就算你明白了，但是人是以我中心的，我自以为是的，对不对？我就是觉得我认为这样好，我认为那样好啊，我总会是觉得对的，人家觉得我不对，我就觉得人家不对，这个是人的本相。因此我们常常的失败就是，首先我不明白这条路，我根本没有走这条路；第二是我明白了，我也愿意走这条路，但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和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也常常失败。但是姊妹，我现在请问你，我已经明白了，我走这条路，我开始走这条路了，因此 常常还是自我中心暴露出来，我的自以为是暴露出来，针对圣灵光照你，光照我，我已经哎呀，我怎么又是自我中心呢？哎呀，我又说你针对这个，你的祷告是什么？
主，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个。
对，必须认识你的自我中心是神暴露你的，我们刚刚讲过了，因此你也用不着赖了啊，就是说哎呀我怎么自我中心。其实你讲哎呀我怎么自我中心的时候，你有一点爱面子，想人家看你怎么这么自私嘛，人家看你怎么主观这么强嘛。其实你这个不要掩盖了，你应该承认，大胆承认，就是当我开始走这个生命的路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常常出来，我自我中心，我只有口服心服的来承认我是，但是也没有关系。当我刚开始的时候，人总欢喜掩盖的，就像亚当夏娃，他就是要用无花果树椰子做遮羞嘛。无花果树他找来找去没有东西好遮羞，所以就找那个一树椰子来遮羞，这就是人的本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越是我们被暴露我是这样的人，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大胆暴露自己，大胆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你的路好走很多。当然你大胆承认的时候，刚刚开始有点难为情嘛，觉得哎呦，真的人家看我是怎么样，反正无论如何神造就我们的结果只有我就是这样，那先起都觉得难为情，后来慢慢呢好一点，那么这样的慢慢的啊，越暴露越暴露，不是像一个我们如果一个瘤在里面暴露就拿出来了呀，你不肯暴露的话你拿不出来的呀。所以我欢喜这一节圣经，就是那个利未记十三章讲到大麻风，他如果隐在皮下，你看出来是不是大，没有看见大麻风，看见是红肉，就定为不洁净的。你反而全部暴露了，反而洁净。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嘛，不是因为你今天发脾气才是证明你是发脾气的人，只是你没有发脾气的场合呀，你没有贪心的场合呀，你没有偷东西的场合呀，今天暴露的目的只是给你这样场合暴露你呀，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失败是因为我们就是明白了我还是自我中心还在，但是我们感谢主，叫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之主，如果你愿意走这一条路，到有一天暴露吧，哈利路亚，暴露啊，感谢赞美主，我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二点，这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失败。
三，从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想满足律法的要求但却常常失败。
好，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失败呢？那个我们现在先讲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呢？就是律法就是神对世人公义的要求嘛，神要求你做什么。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律法呢？就是我们人要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他的要求。律法本身说起来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是不能废去的。我们如果能够守律法的话，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怎么讲？
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守全律法你就能活着嘛。但是事实上，第二，我们说没有人能达到律法要求，没有一个人。罗马书八章三节，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一条都做不到，也不得，当然在一个法庭里面判一个罪人的时候，很少罪人说条条律法都犯，对不对？犯多条的有的，但是条条都犯没有。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守全律法？大家都会承认说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也有这个能行那个不能行的，对不对？有所不能行，所以我们没有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就表明了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律法的要求。好，我们刚刚讲什么叫律法，我们又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律法要求，因此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因为为什么？加拉太书三章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弟兄姊妹，我求圣灵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动不动就是要按律法按标准行事。不是说行律法不好，行律法好不好？好，你如果能够全守你就好了吗？现在的问题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靠行律法，是因为你做不到。那么做不到，神要为我们开另外一条路，所以你如果说不照另外一条路去做的话，而去照这条路做，是不是被咒诅？你是不是该死？已经告诉你你做不到，现在给你另外一条路去走了，你为什么不走啊？你明白这意思？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好的，你做得到你就照这个律法做嘛。但是基督徒我们过去自己常常是什么，那么我尽量这里能做就做多少，那边没有办法就靠耶稣好吧。那这个你就有没有可能脚打两个船，这个你脚打两个船一定要沉下去，这个船朝那边开，这个船朝那边开，你就沉下去。所以这个就说凡行律法的为什么是被咒诅的。好，那么那人家就要说了，既然是这样，那律法为什么要有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是定人罪的。
是那个律法，那么你说为什么要有律法了？所以在罗马书说律法是外天的，让你认识自己是罪人，因为没有律法你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呢，对不对？你没有法律啊。我曾经也经历一些看见有我们讲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就是说不看法律去做事就叫无法无天，所以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的。好，律法还有什么呢？
律法乃是通过基督救法的过渡阶段。
那么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那么既然我知罪了，很容易下面人家产生出来就是我当怎么行，对不对？我们看见那个保罗希腊在监狱的时候，当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祷告，好，所有的锁链都脱落，锁链都脱落的时候，那个看守那个监狱的警柱就讲了，我怎么行才得永生？因为他看见神的工作了，看见神的作为了，那我要怎么办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保罗他们在传耶稣，他不知道这个耶稣是真是假，现在看见地震了怎么样，看见神的作为，我怎么行才可以的有生？所以今天在律法面前，当我们看见我不能够靠律法得救，那我下面一定跟一句话，那我怎么做呢？加拉太书3章19节，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对，所以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把我们要引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3章24节。
加拉太书3章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对，好，既然律法我们人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在想，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律法在教我们应该怎么样献祭，又要怎么做怎么做，是一个训蒙的师父，就是牛羊的血根本不可能除掉我们的罪，这样就引到基督来了，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律法的功用只是叫我们知罪，律法不是叫我们去守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不要误解，等等又等等，我们不去守律法了。好，
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那律法，我们说神给世人有了律法， 对世人有要求，要世人去达到，世人达不到，那么因此就给世人看，好像就有一个求告，我怎么做才能好呢？我怎么做才能好呢？那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一句话什么呢？神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请先念罗马书第十章四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好，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地上道成肉身到地上，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没有犯罪的人子，他带着我们的亚当里面的一切全部都上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以后死了埋葬了，对不对？所以他主耶稣基督是守全律法的，他世界上很多人死是带罪死的，主耶稣基督是守全律法，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我们触犯律法，全人类触犯律法所要付的代价，他是付清了。好，那么主耶稣这样死了以后，他付清了我们的代价以后呢，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死了埋葬了，当他复活升天，神因着他赐下圣灵来。我现在请诸位大家讲一句，就是主耶稣死了，我们信耶稣，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同死，因为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对我的要求。所以大家不要听错啊，这句话啊我都不敢讲了，就是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捆我们的律法，我们在律法上死了。因此什么意思？说在律法之下本来是我要靠自己努力去达到律法的要求，而主耶稣死了，我们脱离在律法之下，因此就是我们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律法的要求，也就是律法不能要求我们了，不能要求我们。好，大家不要听到一半啊，还有另外一半，圣灵进到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开了一条生命圣灵的律，代替了旧约的律法来引导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在律法上死了，就是我们不再照律法的要求去做事，但是我们应该是照生命圣灵的律，这条。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们侍奉主不按照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律法怎么说我怎么做，是靠我来做，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心灵的新样乃是我随着圣灵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在不违背基本的真理上，随着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去行，这样是一步一步的圣灵引导，圣灵引导来达到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一定要达到，问题是靠谁达到？靠我永远达不到，所以主耶稣基督开了一条新的律法，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我们就是顺着圣灵带领，顺着平安，顺着平安，我们就达到圣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是生命圣灵的律讲到的，但是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很注意，因为我们有的人说，哎呀，如果我孩子在外面闯祸，我先把他训一顿，训一顿慢慢的再祷告，在圣灵慢慢运行，那这个就是错了。这个你是先活在律法之下，你如果说圣灵有提醒你要祷告，那你就应该祷告，你不应该去顺这个。当然你来不及想，已经就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也不管了，因为这个生命慢慢成长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赐下了律法，这条律又叫基督的律法，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耶稣基督的死 为我们付清了我们触犯律法所要付的债务，主耶稣已经都付清了。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使身上使埋葬复活升天，身上高天，圣灵赐下来这一条生命圣灵的律，来代替了我们靠自己努力去做。也就是我用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如果说我们用车子本来是靠自己去推，现在呢是靠机器的发动，靠机器指基督的生命，不是真的了啊。那么发动起来的动力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是靠你自己推，怎么推也从上海推到苏州，我要三四个小时就推到，推不到。所以神今天给我们一条新律法，那就是开动机器的，用机器的，所以人家叫汽车叫动力车嘛，就机器的动力，我来达到圣灵的大能大力。所以这是完全两条律法。所以这个从推到机器发动，这就是基督完成的救法。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一个，不靠你自己去做，乃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去做这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两个一定要非常的平衡。我们一讲到不在律法之下，马上跟着要说什么？
在恩典之
下。我们说不再凭着遗文的旧样，一定跟着说
心灵的新样。
心灵的新样。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再靠律法，我们是要一定要靠基督。好，从罗马书第七章来看，我们为什么想满足律法的要求却常常失败呢？我们现在再继续讲下去。因为就基督的救法使我们从律法以下拯救到恩典之中。我们现在开始第三大点的第三点，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请念。
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是，我们大家刚刚已经讲很清楚，我们现在就脱离律法了，我们不需要去照律法去做。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话，我们嘴巴讲不要照律法去做，我们事实上跟着下面说我是应该是照圣灵律去做，对不对？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我们应该靠圣灵大能大力。好，但是现在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七章十一节，罪要借着律法来引诱我们。我们把罗马书第七章十一节念一下。
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是脱离了罪，对不对？我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我死了，那么罪不能做我的主。但是罪不甘心我们死嘛，对不对？他你死了他没事干，他不是死，他是没事干。他没事干嘛，他失业了呢。他本来是要叫我们身体犯罪的，现在身体不犯罪，他失业了。他失业了，所以呢他就想办法，他想叫你犯罪嘛，你不肯。所以呢他讲每天呢我们都会每天都会碰到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又叫做什么？
律法。
又叫做什么？天天的
十字架。
对，每天我们都要碰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好，因此他就要叫他就最趁着机会，趁着神对我要求，借着诫命，按照诫命，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要求我们。哎，比方说我刚刚讲我要灵修，我要灵修，结果又灵修不成了，又发高烧了，又感冒了，结果又灵修不成，不成了以后呢，那么后来我干脆也就不好好灵修，不好好灵修呢，结果他趁着这个我没有好好灵修，就趁着这个机会借着诫命，借着什么诫命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呀，你怎么不爱主呢？那他就是说你要好好起来灵修。罪就趁着这个我不好好灵修的机会，借着诫命，就是有理由的来叫你，你应该要好好的灵修。那这句话对不对？
要求是对的。
要求是对的。现在问题，趁着这个机会用这个来做。好， 你现在应该要好好的灵修，问题是你走哪一条路。好，我刚刚睡在哪里啊？那个睡就在那里讲，你起来起来起来，好好灵修呀，你要这样。我今天我们走的路是走靠推车的路，还是走开动机器的路？都走推车的路，我虽然很勉强，我还是就起来，我来读圣经，读读读读读，打瞌睡。还是我走开机器？主啊，我没有能力，主你知道我懒惰，主你救我，我要灵修，圣灵你在我身上工作。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诶，你的力气不知道忽然从哪里来了，你这个灵修，两个能力的源头不一样。当我要起来的时候，你记得附图三嘛，本书附图，当我要靠我起来来灵修，我要靠我的时候，你马上被什么？
罪控制。
你又被罪控制。我再说，罪并没有合法理由控制你，但是你被他，他是暗暗的控制你啊，像坏男人一样的来控制你。他一控制你，你救人的状况全部都出来。等等，正好一个人走过来跟你讲话，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我在灵修呀、啊、你为什么要来这？为什么？里面就很烦躁啊，里面就因为为什么？我这个是罪，他看见我来与基督联合，他就想办法叫我做好。哎，罪恶的是恶在叫你做好，他如果叫你犯罪了，这个比较简单。我们还主啊主啊，求你拯救求你拯救，他现在就叫你做好。他所以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你，下面一句什么？杀了你，对不对？他杀了他就什么？那我父子之间又的隔阂又生，暂时的隔阂就死了。到了这个时是指父子之间的相交，不是指法庭的相交，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失败，罗马书第七章，也就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就要守，就要靠自己去努力做，又忘记了要去祷告求主拯救，求主拯救。好，我们现在来看等等一二三四五，要好是对的，最后一行，
要好是对的，但如何达到好呢？我们必须将我想做好和仰望神在我里面做好区别清楚。
对，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最趁着这个机会来引诱你。所以今天的问题是，我想要做好，对不对？我要想做好，这是谁做？是我做。主，我仰望你在我里面来做好的工作，这谁做？这是神做。所以根本的关键就差这一点点，就是他要借着律法来引诱我们。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在我们教会里多得不得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生命的道路了。现在教会里为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不爱主，或者是说他倒退冷淡，或者是说他对在钱财上不怎么样，你马上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呢？基督徒是不可以这样，但是问题，你作为工人，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你是主啊，主啊，我现在教会出现这个问题，求你拯救我，脱离自己，拯救同工们，脱离自己，我们同心祷告，你吩咐，你吩咐，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应该这样。但是我们一看见律法呢，哦，那还了得啊，教会怎么发生这个事情呢、啊、哦，不得了不得了啊，那我们赶快同工们开会，大家看看，那么又怕得罪人呢，谁讲话比较威王一点，比较善良一点，讲话比较客气一点，好，我们推选谁去。我不是说不要处理这事，不是说那件事是对的，而是说你是用推的方法，用我的努力才做，还是用开动汽车的能力去做，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失败是在我做还是神做。当本书附图三一讲到当我要靠自己的时候，你马上被罪控制。好，你讲出来的话，你态度再委婉，你的内心出发点，律法是定人罪，你这出发点已经就在定他罪了嘛，对不对？ 你讲出来的就有训他的性质了。我曾经听见过有这样一件事情啊，有人把教会奉献上的钱拿去拿一点拿一点这样，那么教会大家开会了，就想了这怎么办，应该怎么做。那么我听见他们有这样的，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他去谈啊，或者是这样。但是我也听见有人这样讲，我们祷告吧，我们看主怎么说。后来我有听说啊，他们祷告以后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位弟兄生活经济有没有困难，或者是怎么样等等，还是怎么样结果反正从这一个角度，已经是从主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讲话就没有伤感情啊，结果可能是一场误会，是没有这个事情。当然无论如何，我就是说，我们一看见一种所谓你认为不合律法不合真理的事，马上所谓我一出来，罗马书第六章就说你马上被身子的私欲你就控制了。所以罪不能做我的主，你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反过来，当你什么时候在律法之下，你又被罪控制，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本课所讲的信徒得胜生活的依据，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所以罪就趁着律法让我们忘记了与基督联合，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所以我们常常的失败。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恩，满心感恩，满心感恩。哦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哦主，我们何等渴慕走得胜的道路，我们把我们的心智交在你的手中。哦，纵然我们会常常的失败，主，但是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对我们并不灰心。哦主啊，你会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来做，你会吸引我们，激励我们，勉励我们，劝告我们。哦，也用慈诚爱书牵引我们，把我们牵到你的祭坛旁边，把我们牵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活在恩典里，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渴慕活在恩典里，圣灵拯救我们脱离律法。我知道这条路是一个很长的路，主，你救我们，你救我们，你救我们脱离律法。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